感谢主，我们再次相聚啊！今天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题目是“万物的积聚尽了”。我们的弟兄刚才领的最后一首诗，严格来讲应该算是我们的回应的诗歌哈，都是我们该如何行。今天呢，我们这段经文刚才读了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一节哈，第七。第四到第十一节，刚才呢我们的诗歌呢是彼得前书第四第七到第十节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想来分享一下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到末世的时代了啊，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在末世的时代，主来的日子近了啊。我们今天愿意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有一个切入点啊，一个切入点。我们读中文的时候，这段经文呢，我们不是太明显的能够看到这段经文的分段，因为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多就是这样一气呵成的就读下来。然后神给我们一个警醒，神要求我们怎么去做，我们怎么去跟上啊，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我们今天只是在预备这段讲章的时候，我是从英文的角度啊，我们如果手上有英文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段经文中有三个字有一个字重复了三次出现啊，用英文来讲呢就是 all 就是所有的事，每一件事。那么这段经文出现了三次是在怎么样的呢？第一次出现呢是在第七节那里翻作成万物分成万物。第二次是出现在第八节，那里翻译成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那么第三次呢是出现在第十一节的下半节，他是说呢在这里翻译成凡事上凡事上。我们中文所翻译的用三个不同的字来翻译，用三个不同的字，用三个不同的字来翻译它，翻译这个字哈。所以呢，但是我们在英语中或者在原文里头都是一个字，就是 all 呢可以翻译成所有的事，也可以翻译成每一件事。那么当然我们从这段经文去读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发现这个万物这个字的意思不是我们停留在我们印象脑海中的所有的这眼见的物质的事情之上物质的事情。有点震耳朵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万事跟万物我们一定要把它理解成为，就是说除了这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世界我们所见到的物质的事情之外，我们还要想到是所有我们目前所行的一切事，那最根本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么我在读这段在说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有个开始的时候，在第七节他说万物的积聚是尽了。我们看到这个积聚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这个积聚呢就是说终点结束或者是一个目标目标。尽了呢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接近的意思。它不仅是表示一个时间上的接近，也表示一个地点空间位置的接近，还有一个呢是表示这个事件的一个过程的接近接近。所以说我们讲这个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就是指这方面的意思。那么我想有几字关于这个积聚有几个字在中文里有几个特别的翻译，可能能够帮助我刚才所跟弟兄姐妹们所交通到的这个万物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个物质的一个万物的意思的意思那比如说这个积聚呢，在罗马书里头第十章第四节那里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律法的总结 就是基督啊。律法是代表呢，就是书面上神所给我们规定的这一系列的条文，也是我们要日常生活之中主要遵循的去活出来的样式。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它的这个总结呢，就是基督。那么这个总结呢，就是我们这里所翻译的那个基局啊，基局的意思。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律法的那个最终的目标就是基督，或者你也可以能说，就是说律法的那个事情的中心就是基督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啊，那里说到命令的总归啊，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们也知道，命令是包括神所说的话，神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命令，包括旧约中的诫命。那这个总归呢，也就是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总结的意思。那也就是说，所有的命令的最基要的一点就是爱啊，就是爱啊，这也是就是那个基局的意思。然后呢，在彼得前书啊第一章九节那里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啊，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个果效呢，也就是那个基局啊，也就是那个基局。所以说我们都知道，信心不是我们凭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啊，也不是说凭着我们的肉体所能感觉出来的一件东西，它是一个无形的。它告诉我们信心的总结，就是信心所得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或者在信心过程之中你所得到的是你那灵魂的救恩，就是你那个灵魂的拯救啊。严格来说呢，这个字呢在原文里头呢就是魂的救恩，是我们这个救人的啊得以拯救，这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呢，在启示录里头啊，二十一章六节和二十二章十三节呢，我们都特别都比较清楚的，主说我是死，我是终啊，那个终也就是基局。所以说，我现在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们所交通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这个基局的这个表，这个字的在中文圣经里头所用的各节的经文来看，我们就看到来看这个万物就不是仅仅只在我们眼见所停留的这个物质世界上的万物。我们知道彼得书信里告诉我们，这个万物地上所存在的这些有形的物质有一天都要被销毁，那不错，那一天是要被销毁，也就是那一个被销毁的日子的基局已经尽了。但是它不仅仅包括这一点，它更重要的，我们要从在这里看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我们心思里头的每一个意念，我们都要看到那个基局都要尽了啊。更重要的一点是指在什么地方呢？是指在神那永远的旨意，那旨意所要成就的那个日子已经尽了。那所以说我们从这一点来看的时候，看万物的基局的尽了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警醒自己，凡是与有神永远旨意所连上的这些万物万事万物才能存到永远啊，才能存到永远。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之中所追求的就是这个一点。那么我们也知道，关于万物的基局尽了，最直接的在圣经里头所引申的意思是指主第二次来的那个日子尽了。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我们属神的儿女要被提，那地上要发生大灾难。在那过程之中，神要从天上降临到橄榄山，然后要对全地进行审判，然后旧的这个天地都要结束，然后引入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是带到永远的地步啊。所以说，我们告诉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凡是与神那永远的旨意不发生关系的，都是到那一天有结束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很多时候也在说，我们都是时时的经常的在那说万物的基局尽了，或者说主再来的日子已经尽了啊。这句话不仅仅是在这个彼得书信里在说，我们知道彼得书信这卷书在成书的时候大约是在啊主后 65到68年之间啊，到到现在开始已经过去了将近2000年，但是我们的主还没有再来。那我们来如何理解这一句话呢？我们觉得最好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在神的旨意之中，神是那永远的主，他也是时间的主。他然后呢，在他的概念之中，那个没有时间的概念。主之所以把时间创造出来，乃是为着我们这群人。啊，我们最明确的知道的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在地上讲到安息日的时候，他特别说到一句话：安息日的主是他的自己啊，是他的自己。所以说，安息日的这个时间的这个主是他的自己，也就是说，神的时间上是他的主啊，是主是他的主，就是在主旨意的成就的过程之中是没有一个时间的观念。另外一个，在诗篇90篇和彼得书信里头都说了一句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神在那边看千年如一日啊，千年如一日啊，一日如千年啊，这些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在神的眼中，这个时间的概念跟我们人的物质的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主为什么2000年都没有来呢？我们知道彼得书信里告诉我们，他不是延迟，乃是等待我们。那并不是说这个时间的概念的长短，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没有悔改，没有行出神要我们所行的，来跟上神的旨意啊，这样是一个我们就可以来理解这个概念。但是另外一点，从神说他来的日子近了的时候，也是有几个方面的，从神的角度来考虑啊。一个呢，就是说在圣经里头，神不断的允许我们说他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哈，已经近了。在启示录里最明显的就是他说到我必快来，我必快来，这是神的话，他告诉我们我必快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在约翰福音里头也，他要离开我们，离开就钉十字架升天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呢，我去呢是为了为你们啊预备一个住处，当我预备好了，我就会回来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说是从神的话语方面，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是近了。第二个呢，从神的那个救赎的计划来看，我们也知道，从整个救赎的计划的过程之中，我们也知道，在神整个救赎计划的进程之中，现在主再来是他，就是我们前面的一个下一个目标啊，下一个基局。因为在但以理书9章里头讲到，当时有70个期啊，这里告诉我们已经有69个期已经过去了。那么第7个期就是大灾难的时候，那也就是主再来的那个时候近了。就是从整个神救赎的进程过程之中，他下一个目标基局就是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啊第最后一个期的阶段哈。然后呢，我们如果从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啊，旧约里头有耶和华的节期，怎么规定了7个节期？我们也说呢，这7个节期呢，也反映了神啊救赎计划的进程啊，救赎计划的进程。那如今我们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如果想一想啊，那个救赎7个节期，第一个是逾越节啊，第二个是无酵节，第三个是初熟节啊，第四个呢是五旬节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过期，五旬节是代表着教会在地上的生出产生啊，这长成的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阶段呢，就是到了一个吹角节啊，进入除酵节的这个啊五赎罪日的这个阶段。那从这个进程来看，我们也知道赎罪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也是从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当他的双脚站在橄榄山，但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认出这位降临的主耶稣原来就是他们所定死的那一位，也就是他们永远盼望的那一位，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要全家悔改啊，那个时候就讲了赎罪日。那现在是吹角节呢，吹角节是召聚神的以色列民重新聚集。我们知道当1948年呢，以色列国啊重新建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是吹角节的影儿啊，吹角的节的影儿。所以说从这个进程来说，神做工的这个进程来说，我们也看到他下一步 也就表明他来的日子近了。啊，当然还有一点呢，更重要的呢，就是说从现在我们周围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来看，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日子来的日子是近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向他的门徒讲了很多次那个末期，就是他要再来的那个时候的前面有哪些征兆啊？这些征兆呢，最集中的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第24章。那我们如果把那一章再反反复复的去读一读，我们再对比一下我们周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现在这个地上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灾害、地震、洪水、飓风啊，还有包括在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啊，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然后我们在周遭我们所发现的各种罪恶的事情也是越来越多啊，比如说现在很多世界上人以为是正确的事情，在神眼中所厌恶的那些事啊，也越来越深的在我们地上所发生出来。比如说像我们美国最近所发生的那一系列的同性恋的事情，对不对？都是这种，都是罪恶越来越深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呢，讲到地上的一些邪教邪灵也越来越兴风作浪啊，越来越兴风作浪啊，所以各种各样的邪教、各种各样的诋毁神的事情啊，都越来越多。从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是主再来的那些兆头的啊，与就是说应验。所以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看，我们来理解万物的基础性了。我们的确现在是处于一个神要再来的那个日子的前期了哈。已经很近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啊。然后呢，这里第七节的下半段告诉我们呢，万物的基局近了，这告诉我们这个时间点。然后呢，他告诉我们，所以呢，你们要警醒自守，警醒祷告啊，警守。这是因着这个所以所带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万物的基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啊，警醒祷告。那为什么是要这样呢？我们如果把这几个字的意思稍微理解一下，我们就知道谨慎的自守呢，主要是讲到你里面要清楚，你的灵力要明白，你们灵力也不要昏睡，你要能够分辨这个时候，你也能够分辨是非，你分辨外来对你的干扰，也能分辨出你自己所行的哪些是在神的旨意之中啊，这是一个谨慎，你要跟神的心意要完全的契合。那警醒呢，仅仅是跟那种一个属灵的昏睡或者陶醉是相对应的。我们知道这个在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头讲到这个警醒的时候，它是跟醉酒相对应的。所以说我们要里头，我们人要清醒，我们不要昏睡，我们的灵不要下沉，我们要警醒的活在神的面前。然后这里讲到呢，说你要警醒祷告。我们知道呢，从中文里翻译，这个警醒祷告是连在一起的。那你如果从原文去看呢，实际上那个谨慎自守和警醒啊，这是连在一起的，然后进入祷告。所以说在神万事之中的时候，万事的基局进了的时候，神告诉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啊，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我们有一个灵里警醒清楚分别的心啊，那个灵在神面前要警醒的祷告啊。为什么要做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当万事的结局进来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撒旦的他的那个结局也进了啊。撒旦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撒旦他知道他在地上的时间时日也不多了，所以他现在他出来攻击抵挡神，在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身上所做的一切的攻击是越来越厉害。那在这个时刻，神告诉我们要警醒，要谨慎，要切切的在神的面前要祷告啊。如果我们不太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看到想到主在地上那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那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些影儿。因为万事的结局到了，最终的一点就是神的旨意要成就的时候已经近了。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最后被交于人手的之前，他最后的一站就是在克西马尼园啊，在克西马尼园 然后出来以后他被人被交付在人的手中，然后不法之人对他进行羞辱鞭打，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七句话之中有一句话说成了啊，就是神所托付他的道成肉身的那个救赎计划在神的做工过程之中做成了。如果我们把那神道成肉主耶稣道成肉身成就那地上的就是说救恩的计划成就的那前一刻，就是在克西马尼园来比着我们主神的永远的旨意要成就的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时间点可以等同起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进入克西马尼，他把其他的几个门徒是扔在园外，只带三个门徒进到园中。然后进到园中，他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在这里要警醒，要跟我一起祷告。他进去以后就有三次那个让我们印象十分深刻的那个祷告在那个地方。在这三次过程之中，他不断的出来看到他的门徒们都是昏睡了，都是昏睡了，所以他一再的要求他们，你们要警醒祷告。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时候记载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好像还是比较主耶稣的话语还是比较柔和。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你的肉体已经软弱了。但是我们如果看到路加福音那相应的一段记载的时候，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主耶稣在那边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为什么还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弱了迷糊。那个起来祷告是用了一个命令句是一个命令句，所以说警醒祷告免了迷糊，只是一个神要求我们在这个主再来的日子之前也要进入的一个中心点，所以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这是我们现在要特别留意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不只要保持我们自己个人的祷告，我们也要注重在聚会的地方我们一种教会集体的祷告，这样呢我们才能在神的面前能够彼此提醒，我们也能够警醒等候，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走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他那时候心里是极其的忧愁，也极其的伤痛，他几乎到死的地步在路加福音里那里讲到他的汗滴如雪滴一样，那时候他的力量几乎没有扶持，有天使来下来扶持他。在那个时候度过这个神旨意成就之前的那段默契的日子，是我们是需要更多的属灵的力量来扶持的。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不能够胜任这一点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个方法一个要求这是万物的积聚进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祷告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它是讲的最要紧的是爱我们如果看英文的话，我们知道最要紧的是爱，它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是在万物之上above the all 在这个万物之上的一件事情就是爱就是爱。那就是说在万物终局的时候，我们要进入警醒祷告，那在这个警醒祷告这一系列的万事万物之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爱。我们知道彼得来把这个爱在这里用出来的时候，对于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上次也交通过，当在约翰福音末了的时候，主耶稣问彼得三次问你爱我的时候，彼得一直不敢用这个爱字这个爱是神圣的爱。当他到了末期的时候，当他要为主殉道的时候，他要被倒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最要紧的是爱最要紧的是爱，也就是说在万事万物之上是爱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们应该想起一句话，就是保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那里说了一句话 我哥林多前书是讲的一个爱的定义啊，讲的爱的定义，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到了结尾的时候他说，如今残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然后呢他还加了一句，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个最大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最大的就是在这里的，是在万物之上的爱啊，在万物之上的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爱。那我们知道吗？前面讲到万物的基础是重了、近了，就是也就是万物的终点已经快来了。那万物的到了终点的时候，万物到了它结束的时候，万物都要给消去。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在万物之上还有一件事，就是爱。这个爱是存到永远的。所以说，在那个有信、有望、有爱里头，那个讲的最大的是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当主来了以后，我们所信的那个实体已经活生生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不再像这个时候还要凭着信心来遇见神啊。就主再来的时候，那个信的果效就已经到了啊，你的整个魂灵魂的救恩就已经得到了。所以主来的时候，那个信也同样的会结束。然后讲到那个爱望也是这样，我们说指望的是什么呢？指望的是那种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们想得到它，我们知道那个东西会最终我会得到我在那追求的目标。但是当那个东西，你所追求的目标已经成为你手中的现实的时候，你这个指望就结束了，对不对？所以说万物的基局进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指望的终局也就到了。因为我们所指望的那位耶稣已经跟我们永远的在一起，永远的面对面。不仅如此，我们还完全的合而为一。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其中最大的一件是爱，也就是说在万物之上的有一件是爱，这个爱是存到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基决的日子终了的时候，所有的万事万物都要给消化，但是有一点能够存留到永远，就是神的爱。神的爱不仅接着我们在今生今这个物质的世界之中，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将神的爱给活出来，更重要的，当我们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与神、与我们的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全合而为一的时候，他那里面那个爱的本性一样的接着那座新耶路撒冷城给张扬出来啊，这就是万物之上爱的一个意思。爱是带到永远的啊，万物的结局尽了，万物要销毁，但是有一样是存到永远，这就是爱啊。然后呢，这里讲到这个爱呢，你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啊。这个切实呢，就是我们前面所翻译到的啊，在使徒行传里翻的切切，就是你心里是一种火热的，要把它披尽全力把它活出来的一种相爱的感觉啊。这个其实这个字当时在希腊文里头，它有一个图画，是指那个骏马呀奔腾的时候，它奋力往前跑的时候，那个整个身体所展现的那个肌肉的那个美，它极尽一切来追求的这个爱啊，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说这个爱，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切实相爱，不是一个空洞的，我们要竭尽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要有一个节气的心情能够把它活出来啊，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切实相爱。然后呢，他告诉我们一个下面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你们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这一句话呢，有的时候会误导，但是我们有一点精髓要抓住，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不是指爱能够涂抹许多的罪啊，罪只有神的宝血能够涂抹，只有神的宝血能够把它给救赎掉。那罪爱是不能的，但是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因着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关爱，我们能够避免到更多的那个罪的产生的过程之中。能因着这个爱，也能让我们把我们带到，就是说回到神的面前，求他宝血来涂抹 受罪的感觉之中啊。这样的一段经文同样的是出现在雅各书啊第五章那里啊，那里是接到什么地方呢？他说你如果要把一个弟兄啊给他挽回来挽救回来，你救了一个灵魂，你就这样这个爱就遮掩了这样许多的罪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切实生活之中，我们如果真正的能够彼此相爱，那弟兄们现在啊，软弱之中的弟兄们，他也愿意跟弟兄们进行交通。你施出的爱的时候，他也愿意听出这样的一个爱的劝告，他不至于再陷入下去啊。所以说，这段经文真正的跟旧约里头的那段经文是最连在一起的，就是指箴言书第十章十二节那里说到的这句话啊。他说：“爱能够恨能够挑起争端，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犯。”啊，他是指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你如果是恨的心情或者彼此冷惰的心情，你只能把在那软弱之中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包括你里面的一些罪性给你挑起来啊，挑动起来，然后你走向这个犯罪的这个深渊，但是爱能够免回这一切啊。这是讲到第二节，就是爱能遮掩一切。然后第九节呢，他就讲到这个最上面的，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有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你们要彼此款待，不发怨言，啊，彼此款待，不发怨言。那这个款待是什么意思呢？款待就是指，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彼此的一些接待啊。但是它这个意思的字的意思呢，它本身是由两个字所组成的啊，一个是朋友啊，一个是陌生人。啊，所以说把这两个字给组成在一起的时候，就说你们要彼此款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就说你要把那个陌生人当作你的朋友来接待他。啊，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次序给搞反了。在这里的组成呢是朋友在先，陌生人在后啊，这是也在希腊文里的意思。你在先呢，它是强调的这个句子的这个字的重点。啊，我们很多时候是把我们的朋友看成陌生人，啊，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把陌生人作为朋友来款待，来接待。其实我们在聚会的过程之中，我们在这里弟兄同为一个身体里的肢体，我们是把弟兄姐妹们是看着是自己的朋友呢，还是把他虽然是我的朋友，我却看到他的陌生人呢？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机制。当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深陷在难处的时候，我们看到软弱的时候，我们却故意当着不看见，我们去忽略这些东西。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有需要的时候，无论是物质上的需要还是邻里的需要，我们也不去给他应当的帮助的时候，这不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朋友看成陌生人一样吗？我们视而不见就等于不认识这个人一样。神的要求不是这样，神的要求是要我们把这位陌生的人当成朋友啊。在过去的古代的时候，他们的这种款待接待，他不仅是把这些神的仆人们接到家中啊，招待他吃喝，而且他更重要的，当他前行的时候，他还要负责给他一些必要的路资和路上的一些生活的消耗啊。所以这种要求是比较好的，比较高的。然后呢，这句话呢，它这个字呢，在整本圣经里呢，也就出现过三次啊。一次呢，就是这里翻译成款待；另外两次呢，分别是在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里头那里出现的。那里讲到一个长老啊，对长老的要求，或者是讲到长老就是监督啊，对监督的要求，其中有一项就是说你要乐意接待远人。那就把这个字款待这个字的精髓给表现出来了啊。这个远人就表示说你以前从来不认识的啊，但是你知道他是神所使用的仆人，那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我们一个身体里头的肢体啊，是我们是一个身体的肢体。虽然我以前不认识他，但他来到我这里，他有这个需要，我就要去乐意的去接待他啊，这就是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那不发怨言呢，那也就最根基的部分就是讲到乐意 甘心情愿啊。这个怨言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那个满口大口的大口的也发出来的那种抱怨，它乃至说你背后的一些嘀咕，你心里头的一些嘀咕。我们不说我们很多陌生人来到我们中间，或者说我们身体中的一些肢体，很多他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他们接受的传统教育不一样，然后他的一些生活方式不一样，那么他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做法，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觉得是很不好的一些行为，但你把他接待在他的家中，你能不能宽容他？你能不能把他作为你自己的朋友去接待？你不要有一点嘀咕的啊这个念头出来啊，这是从心里出来的，这是讲到他的乐意。其实讲到接待的时候，接待的时候有很多的福气啊，接待的时候有很多，讲到接待最主要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有一句话啊，有一段经文，就是说在希伯来书里头啊所讲到的，讲的是亚伯拉罕啊，讲到亚伯拉罕，他讲到他的款待呢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就接待了天使。那我们这段故事我们也很知道，这段故事它是记录在创世纪啊第十八章啊，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一到第八节那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那我想跟弟兄姐妹们也重新简单的温故一下这段故事，我们能够来理解我们在神面前来做到款待弟兄，用爱心来彼此服侍我们身体里头的弟兄姐妹们的啊，会得到的福气啊。第一个呢，就是他说到他是不知不觉中接待了天使。我们知道那里的天使是讲到其中有一位，就是讲到神的使者，就是只有我们现在那道成肉身的那个主耶稣啊，他来到地上，他给他带来了一个什么福气呢？啊，第一个，在那一章的下半部分，他应许亚伯拉罕，他要得到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能够带出大国来，啊，万国都要因着他会得到祝福。那这个儿子就是以撒，对不对？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那个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年龄，他们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他们都以为是已死的人，但是神给了他这样一个应许，并且成就了啊，这是给他的啊第一个福气啊。第二个福气呢，然后呢，他因着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服侍，然后神呢把他称为他的朋友啊，这个是在雅各书里告诉我们的啊。雅各书里告诉我们，他被得称为神的朋友。得称为神的朋友有什么一个好处呢？啊，我们知道，我们一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我的仆人了，我要称你们为我的朋友。”那仆人跟朋友之间有一个什么差别呢？仆人跟朋友之间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说主人要做的什么事情，仆人没有必要知道的，主人绝对不会告诉仆人我要做什么事，他只有吩咐仆人你去做什么你去做什么。但是对朋友来说他不一样，朋友来说他说他要所做的事一定要告诉他的朋友。那在十八章里头，创世纪十八章里头就讲了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啊，当时他的神的使者要去灭索多玛、俄摩拉。我们知道，在索多玛、俄摩拉里头住着一位后来被称为义人的，叫罗德，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他要去灭这两座城的时候，他因着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的时候，神在那边说。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吗？啊，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亚伯拉罕。那由此就引出了一段最美好的一段故事，然后亚伯拉罕就在这里为索多玛、俄摩拉去代求啊，代求。那段故事我们会很知道，从多少个人降为多少个人降为多少个人啊，实际上在主亚伯拉罕结束的时候，那个城里头远远没有亚伯拉罕所说的所求的那几个艺人。
那被称为义人的只有一个，但是神也因此把罗德给救下来，啊，救拔出来，啊，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些祝福。所以说，接待是一个在神的面前很蒙福的一些事情。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创世纪这段故事的过程之中，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我们接受款待的时候，就是进行接待人的时候，我们也有几点要注意。第一个呢，你一定要切切的热心。比如这一章刚开始的时候，是亚伯拉罕就要求他的神的使者，你要到我们这里，到我家里来，你要歇歇脚，让我去洗洗你的脚，再吃点什么。他是切切的求。然后亚伯拉罕呢，在服侍的过程之中，他是一直在那儿站着，啊，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款待客人的那颗热心。啊，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他付出的一个付出，啊，他是付出代价的，啊，他不仅给他端水，他也让拿出面来要做面饼，还要宰掉一个啊肥牛犊啊给客人吃。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他不仅他自己在这个方面，而且他的这个款待是全家性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在实行爱的过程之中，我们要是全家的摆上。那比如说你看这里，他去拿面的时候，他就快快的急速的去拿到一个面，三西亚的面，去给他的妻子莎拉去做饼。其实那个三西亚，那个是西亚，一西亚面按照现在的估计大约有22升的那个面粉啊，所以这个面是很大的。他让他去做，我们看到莎拉他没有任何的怨言，他就直接去做。他拿出牛犊，他也是快快的去吩咐他的仆人去宰杀去预备。所以说接待款，在彼此互相款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一方面自己要有热心，要有切实的这个愿望去做，另外一个我们全家也要同心。那在整个聚会的地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位弟兄姐妹们都是神家的人，我们要同心合一的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要记住，我们不仅是款待外面来的神的仆人啊，属神的儿女，我们在中间还有一点重要的是，我们要彼此互相看待。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彼此之间要付出爱心啊。只是讲到万物之上的一些事情啊，万物之上的事情。然后呢，第十节呢就讲到是万物之中的事情，万物之中。那万物之中是讲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在神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啊。按照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凡事，在所有的万事之中，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叫神得着荣耀啊，叫神得着荣耀，因耶稣基督。因耶稣基督说明只有这一条路，你如果活在耶稣基督之外，你不可能让神得荣耀。那这就是仅仅我们一句话了，我们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的所行所作，我们不要轻忽，我们一定要想着，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让神得荣耀吗？能够让神得荣耀，就是你所做的这件事情跟那神永远的旨意有关联吗？能够挂上钩吗？是合神的心意吗？其实万事万物积聚终了的时候，就是要看你在万事万物，你现在在万事万物之时，有没有在这个事情上彰显出神的荣耀啊。万事万物小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知道在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呢，凡事都可以行，但凡事都不一定造就人，对吧？凡事都可以行，或吃或喝，你都要让神得荣耀啊，都要荣耀神啊。这就是万事万物小到你的连你吃饭喝水的地步，你都要带出这个神的荣耀之来。那其实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警醒的地方，万事的积聚尽了，万事都要销毁，那你有没有你在现今的万事之上荣耀神呢？那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也曾经讲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讲到聪明的工头啊跟愚蠢的工头。但 聪明的工头是在神的那个磐石上立下的根基进行建造，他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对不对？那愚蠢的呢，他们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的。什么叫金银宝石呢？金银宝石就是跟神的性情有关的，就是你荣耀神的事情。你在凡事上你把它成为荣耀神的事情，你这个事情就成为金银宝石。当主再来的时候要用大火来烧的时候，你草木禾秸都要消去，只有金银宝石才能留存啊！所以说万物的寂绝境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在万物的形式上要做出来啊，做出来。那啊，如果你做不出来的话，那你告诉我们，你们都要经过火烧啊，如同死亡一样啊。虽然你得救，但是你要经过火烧啊，如同死亡一样。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你要经历第二次死的害啊，第二次死的害。所以说，万事万物不要轻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活的阶段所说的万事万物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够理解更多的理解一句什么经文呢？就是说在罗马书八章末了的那段经文，什么叫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啊？万事就是真理的哦，就是你什么叫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呢？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爱了神，神是叫这个万事互相效力，你在这个事情上你能让神得着荣耀啊，这才是我们所做的。如果你不是一个爱神的人，如果你不是有一个向着神有心意的人，要他的荣耀得造就的人，这些事情来到你的身上没有什么意义啊。你只有向着神的心，向着神的心有这样的心意，神就接着这样的事来造就你，让你得到益处。所以我们不要轻忽我们周围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要万事叫神得荣耀。那万事叫神得荣耀，这里点了一点是什么呢？就点到你如何在神的家中尽忠啊，如何用在神的家中尽忠。他这里说呢，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讲到恩赐的时候，实际上讲呢是有两点啊。第一个呢是指救恩啊，救恩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赐，当然这个点讲的比较少。那更多的是讲到神所赐给你的那些才能啊，这些才能是属灵的才能，不是你天然的才能。你天然的才能从它的根源来说，我们也知道神造我们把这天然的才能给了我们，也是神由神而来的。但是这些天然的才能，你如果不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你在家神家里的呢进行属灵的服侍是受到拦阻的啊，受到拦阻的。所以说一定要经过对付的这些才能，才能成为属灵的恩赐。那也有些人是经过信主以后，神额外赐给他更多的恩赐来让他在神家的尽忠。那么人有一种最大的一个本性啊，就是得到了才能以后，要么呢就是彰显出来是为了自己。那么神告诉我们，你属神的属灵的才能，属灵的恩赐是用来在神家尽忠的。那还有一种极端呢，就是把自己给隐藏出来，隐藏起来啊，不愿意付出，把这个才能尽其功用，那这也是神所不一样的。那以弗所书里神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你要在神的家中各尽其职来尽忠啊，才能够合神的心意。因为神所赐给你的这个恩赐虽然是白白的赐给你，但是它是有目的的，只要你接着这样的恩赐来一同来服侍弟兄姐妹们，来一同建造神的家。如果一个神的家中如果少了你这一份，那这个功能就不能完全啊，就跟一个人身体上的众多的肢体一样，你哪一个肢体你不尽其职的话，那只是成为这个使你这个身体成为某一方面的残缺或者是残疾。所以说我们要尽其所能啊。然后呢，他这里呢下面就讲了呢，说要做神百般 恩赐的好管家。我们知道管家是什么？管家就说明这个恩赐是神赐给你的，但是它目的是用来是给神的，所以这个本质上这个恩赐不是属于你的，是你要拿来为神而用的。一个管家在主人家里，他能够管理神主人家的一切的财物，但是这是财物不是他的，他要拿出这个财物能够用来让神家服务的啊，这是管家。那哥林斯书书信里他也告诉我们，这个神所求管家的或者人所求管家的只有一点，就是忠心啊，就是忠心。所以说我们在神的家中，你是不是忠心，一个重要的表现你能不能在这个神的家中尽了那你那一份啊。神告诉我们，神家的儿女没有一位是没有用的啊，每一位都是很重要的，你都要摆上的。那在我们实际过程之中，神家的一些事情在具体的服事之中，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是不是你们都摆上了那一位？如果有一位弟兄姐妹们对神家的事情长期以来一直如往一直如故的都不会插上一只手伸上一只手指头的话，那我们当回到神的面前要静心，要反省，要省察啊。然后呢，他第十一节呢，他这里呢把这个恩赐呢分成两类啊，分成两类。他一个呢是若有讲道的，就是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事的，就是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事。简单的说，他这两类，他这两类是怎么划分的呢？我们用一般通俗的话说，一个是做神出口的啊，就是说用弥徒生弟兄的话来说，就是做神话语的服事的啊，这是一类，就是讲圣言的。他告诉你们，你就要按照神的圣言去讲，就是按照神的圣经、神的话的本意去讲。彼得书信里也告诉我们，不要凭私意去解啊。提摩太前书里、后书里也讲，我们要按照正义分解圣经，你不要凭你自己的感觉，你一定要是讲出神的心意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类呢，就是讲到我们日常所说的事务性的一些服事啊，教会会所之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务性的服事啊，包括我们在这里摆桌子或者怎么样清洁，这些都是事务性的服事，他按照这两个来分。但是事务性的服事就是你要按照神所赐给你的力量去发生，就神要你起来去做，他不可能超过你所能担的，你要按照你的力量来尽力服事啊。比如说我们年长呢，那可能就是做些年长的事情，那年轻的事情可能在体力的活上可能多做一些，那这些就是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事。那总之我们都要做起来啊，要尽上这份功用。其实圣经里头对于恩赐的分类有很多很多啊，有很多种。那以弗所书里他说他就分成了使徒啊、教师等等，按照这样一个服事，对不对？在哥林多罗马书里也有不同的分类，在哥林多书信里也有不同的分类。但我们总知道神所赐下来的恩赐有很多种啊，有很多种很多类，但是目的只有一个，为着神家建造的需要。好了，他彼得在这里分成两类，主要的我个人的理解是按照使徒行传那段记载里头划分的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时教会起来了以后，生成了以后，有一段时间的光景，他们忽略了希尼尼人的啊，说希尼尼话的那些啊寡妇们的那些需要，结果那时候就选了七位执事啊，七位执事来管饭食。那当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们呢还是仍然以啊讲道、祷告啊服事为念啊，这里呢就分成这两类。所以说这有这样一条线下来哈，那这里就告诉我们，就讲到服事的时候呢，他就讲到我们要在神的家中各尽其职，要让神的家能够被建造起来啊。这句话呢，这句的目的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我所交通的是在以弗所书里头啊第四章里头所讲的精髓啊。我想把它再读一遍哈，那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第11到16节，他说他所赐的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挪动，飘来飘去，就随着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讲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责，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的长大，在爱中坚持。所以说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这里的一个次序哈。你各尽其责是在建立这个教基督的身体是之前， OK。 所以说我们在得到神的所赐给我们的这份恩赐的时候，我们不要等到好像你教会都建立起来了，都已经成熟了，都已经合我心意了，你才起来动，那是已经晚了，缺了这一口，神的家中就会遇到难处，或者呢神会把你扔在一边，兴起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对于你来说就是亏损。所以说在我们身体的时候，建造这个身体之前，我们就要各尽其职，才能建立这个身体，然后我们这个身体才能慢慢的会长大成人。而且在长大成人之前，有一个你在各尽其职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在真道上，认识耶稣的这个真道上渐渐的同归于一。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现实情况是这样，我们在现实的服事之中，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们看见有些分别，看见有些分别，那这是正常的。这你看见有分别，不能成为你扔下你的担子就是不干的理由，明白吗？就这里有一个次序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各尽其职，然后在服事的过程之中，我们不断的蒙到关照，我们在认识上，认识正道上逐渐的同归于一，我们有相同的看见，我们能够使基督的身体得以长成。好，这里就讲到这个第三个，就是在万事之内，我们要让神得胜荣耀。然后呢讲到这一节最后末了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啊，这一句话是圣经中最短的一段祷告，是彼得在讲了这一系列的真理之后，他自然的就带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万事之物，万事的结局尽了，我们要勤勤祷告，然后在这个万事的之上有一个彼此切实相爱的事情是重要的，然后我们在万事之中是目的要带着神得荣耀啊，所有的这一切就带到了这样一个结局，凡是不让神得荣耀的任何一个地部分都会被销毁的。可是你知道吗，当他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没有人一点的功劳啊，没有人一点的功劳。他原来做了这句，他原来发现原来这些东西本身，这个得荣耀本身就是神的，是神自己的，神完全可以脱开我们这些人，他的荣耀不受到一点的亏损，但是他要借着我们这些人带出神的荣耀的彰显出来，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这一批人，因着我们这批人能够在神的旨意之中能够跟得上，能够顺服他，能够听从他，能够起来行神的荣耀，我们就得以与他有份了啊！这是一个彼得所讲的一个最终的归纳点啊，让我们看到这样，然后彼得心中就带出这样的一个阿们的感恩的祷告啊，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能够切切实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在我们的服事之中能够看到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们任何的所做都是咬着牙齿去做的，我们是很累的啊，我们很累的，而且我们行出来的结果都是与我们的愿望所相反的。我们只有看到这个荣耀全能本身是他的，然后我们能够得以在他面前顺服，乃是神的恩典，神的恩赐，神的爱临到我们，那我们才能心甘情愿的把自己摆上，让他做工。好，我们今天把我们的信息就暂时停到这里，我们有一个 最后的一些总结。那这段经文里头讲了三点。第一个，万物之中啊，这个中是终点，万物之中尽了，我们要警醒祷告。第二个，在万物之上有一件事是存到永远的，就是我们现在要彼此切实相爱，最大的表现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任何怨言啊。第三个，就是在万事之内，这个万事之内是要叫神得荣耀。你若在万事之内所做的一切事情，你没有让神得荣耀的，这些都是草木禾秸啊，都是草木禾秸。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警醒预备和愿意跟从的心。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接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万物的寂局尽了。主啊，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当如何跟上，才能活在你的心意之中，让我们在今生主啊所建造的是金银宝石，能够带到永远。我们愿意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今天感谢富兵弟兄，他神借着他的头把他的主意讲得完全明白，是吧？